最近收到宣教士的代祷信，里面有一幅画形容他自己的心情，一幅画叫做 Breaking Home Ties， 切断家庭关系。宣教士一方面看见自己的儿女长大很高兴，但另一方面亦预期儿女有一日在不久将来要离开自己，所以期望这一日不会太快来临。这幅画是1954年由 Norman Rockwell 画出来的杰作，这幅名画有不少的复制品。画中描写的场景是火车站，从右下角你看到小小的火车路轨的一边，是一个新墨西哥州年轻人准备要离开乡下，第一次是去到州立大学读书。你留意到他的皮鞋、光领、西装、领带、他袜都是很光鲜，是配合。而他的火车票就插在他胸前那个袋、衫袋里面。他眼睛是瞭望着美好的将来，而他旁边的皮箱是写着州立大学 State University。皮箱上边有几本大学要用的书，旁边是他家的狗，是依依不舍的将头搭在这个年轻人大腿上边，似乎很不愿意他这个少爷呢就快要离开他。跟这个狗相对就是坐在另一边的老爸，咁呢个爸唔好晓得点样表达佢嘅感情，睇见佢双手紧紧执住两顶帽，一顶就系自己戴嘅旧帽，另一顶就系佢嘅儿子戴嘅新嘅帽，似乎系表示佢唔想放手，佢仲好珍惜父子关系，但系亦不可挽留，心里边无奈，佢口中只系含着香烟。等待火车随时来临送别他儿子。你留意两个眼神，爸爸的眼睛望的方向和儿子方向刚刚相反，似乎暗示说父亲好像是回望过去不舍得，儿子是展望将来，巴不得立刻就能够飞到大学开始新的生活。在我们当中，为人父母的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。当儿女长大了，一方面感到光荣，感到成功，但另一方面觉得似乎有些东西好像失去了，不舍得送他去大学，过几年就不舍得送儿女到地毡的另一端成家立室，患得患失。 Archibald Hart 是美国加州福勒神学院杰出的心理学教授，他所讲到人的情绪常受成败得失的影响，所以产生喜怒哀乐种种的情绪。当你想要得的东西你得到的时候你会很开心，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会很高兴，但当你失败的时候会沮丧灰心。当你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又或者失去了亲密关系的时候，心里面会失落，会感到创伤。所以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loss and separation， 损失以及分离。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损失，亦有不少的分离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 Dr. Hart 提到有四种的损失，第一种是 concrete loss， 具体的损失，例如失去健康、失去工作、失去财富、失去亲人，都叫人悲伤难过痛苦。记得有一天就在纽约唐人街里面泊了部车，入了米标准备 去买东西，因为给钱的时候那间杂货铺好生意排长龙，买完之后看个钟，咦就快够钟了，所以立刻跑去看看米标，去到之后过了一两分钟，希望 及时赶到，点知已经被抄牌，准时分秒必差嘅被抄啊！罚咗六十几蚊，心里边好唔甘心，因为六十几蚊就可以喺唐人街食好几餐饭嘅。当然啦，写张告票都系小事。如果我哋失去咗工作，失去健康，失去亲人，个伤痛系更加大。第二种嘅损失系失去，叫做 threatened loss， 威胁嘅损失。有时威胁嘅损失比具体嘅损失系更难受嘅。你谂谂，如果你肚痛啦，去睇医生，医生做咗一连串嘅检查 ，X 光、MRI、抽血等等，又验从你嘅口验胃、验肠，两个礼拜后翻嚟睇报告啦。咁呢两个礼拜你喺度等，摸下自己嘅肚，咦，都仲系唔舒服，实在唔容易过，因为里面有一个威胁。第三种损失系 imagined loss。幻想的损失，当你心里面一路凝住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很没有安全感的。在一个人坐飞机去 Dallas， 不过那段日子呢就经常有 DC-10 的飞机坠机，他上了飞机之后才发觉，咦，原来自己坐的是 DC-10， 所以在飞机这几个钟头里面坐立不安，因为他一路凝住飞机会坠机。另外呢，有一个弟兄参加一个支援小组，组里面有几个姊妹不断地分享他们的丈夫都是心脏病而死的。听了几个礼拜之后，这个弟兄说，咦，似乎我都好像有心脏病，听到真的顶不顺了。第四种就是抽象性的损失，例如是失去爱、失去控制、失去面子、失去尊严、失去做人的意义。昨天我们家庭聚会看一套电影见证，叫做《做个贤妻良母》，主角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家庭主妇，她觉得丈夫不爱她、不锡她，所以发脾气，常常向女儿发泄。她知道虐待女儿是不对，但是控制不了自己，失控，不断的打骂，甚至剪断他的女儿上网的那条线，心里非常内疚，抽象性的损失。事实上，人生是否快乐，就是看我们怎样去面对这各样的得失。我们看看约伯记，从第一章开始，约伯攻击撒旦攻击约伯呢，是一层一层加上去，一级比一级更痛苦。约伯记一章十三节讲到，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面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，说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便用刀杀了仆人。他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。约伯是一个大富翁，他拥有500只驴、500对牛、7000只羊，但转眼间全部都没晒。不单止这样，17节继续说，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做3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便用刀杀了仆人。约伯是有3000只骆驼，一个人为什么需要3000只骆驼这么多呢？这么多骆驼来做什么？原来骆驼是当时的运输工具，就好像今天的 UPS 物流公司，约伯可能是运输公司的老板，转眼间全部都没了。不过这些都是身外物。更惨的就是18节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。人间的悲剧啊！儿女一日之内全部死了，白头人送黑头人，很难受。到第二章， 约伯面对更加痛苦的打击。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去看看约伯怎样面对各种的损失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段讲到约伯失去健康与尊严。又有一日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：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地毁灭他，他仍持守他的纯正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，保存性命。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丢弃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：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第一章的场景是地上约伯遭遇打击，仍然没有犯罪。第二章的场景在天上一个法庭，撒旦好像主控官，在法官耶和华神的面前控告被告者约伯。我们留意第三节有一个很奇怪的对话：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地毁灭他。留意是神攻击约伯，不是撒旦攻击的，是这位全能全知又慈爱拥有主权的耶和华上帝攻击约伯。就是因为撒旦去激动神，神就留意圣经说无故地毁灭约伯。我们就会问，正好像我们在主学护教学这一班里面问，因为慈爱的神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？留意约伯从来没说，从来没提到是撒旦攻击他，只是讲到神攻击他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和么？赏罚和福，约伯说都是从神而来，不是魔鬼在这里搞鬼。第四节，撒旦用控诉者的口吻去挑战这位法官耶和华：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，保存性命。原来人的皮肤有两层，头一层是外皮，所以有时我们说只是皮外伤没什么紧要，不刀肉的，刀肉那些才痛。因此在这段经文讲到控诉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说约伯是一个纯正的人，虔诚的人，撒旦就反驳。为什么他虔诚呢？当然了，你给他这么多好处，其实他的信心不是基于你，他的信心只是基于他所拥有的财物、家庭、健康、地位、尊严。你用围巴来到捉起围巴、篱笆保护他、赐福他，给他钱财、富贵，给他幸福的家庭、儿女，样样都好，样样顺利，他为什么不顺利？这么多着数，试一试啊，你将这些篱笆拿走，拿走的财物、儿女，他就会当面丢弃你。就这个回合，约伯得胜了。就算神无故夺去他所有的财物和儿女，约伯仍然敬畏神，证明了他信心的基础是在神。到第二章第二回合，约伯提出的挑战就是说，前面那些只不过是皮外伤，不到肉的，你试一下 将佢最宝贵嘅拎走，攞走佢嘅健康，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佢就必定当面丢弃你。上帝接受呢个挑战，就容许撒旦攻击，叫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如果你叫约伯从脚板低到头壳顶都长咗毒疮，人唔似人，鬼唔似鬼，坐立不安，甚至大小便都有人照顾，你咩感受啊？好多人就唔想再活啦。不过呢个都唔算系最痛苦，最痛苦就系失去咗佢嘅尊严啊！原本约伯系一个大老板、有钱佬，而家沦落街头，揸住个乞衣兜，仲要用瓦片刮自己嘅身体。以前人人都尊敬佢，见到佢喺面前就鞠个躬。而家咧，朋友都忘记佢，仆人睇低佢，连小朋友都嘲笑佢。最后做到咁样，好多人都话不如死咗佢好过啦。但连呢个都唔系最难顶嘅，更难顶嘅跟住嚟就系佢妻子嘅控诉。第二段，约伯系失去咗爱与信任。第八节，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：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却对他说：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从约伯的对话来看，他的妻子是一个愚顽的妇人。愚顽不是 wicked 邪恶，愚顽乃是 foolish， 即是愚蠢。什么叫愚顽？就是你戴错了眼镜来看事情。譬如在夜晚你还戴个黑超眼镜，那当然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或者你戴了一个是变形的眼镜，所以看每一件事高矮肥瘦都不准确，弯弯曲曲的怪物。究竟他的妻子戴错什么眼镜来看事情呢？我们想一想他太太的反应其实都是相当正常的，看见自己的丈夫失去所有财物，失去儿女，失去健康，失去尊严。为什么呢？最可能就是丈夫犯罪了。虽然外面一表人才，好像很虔诚，但可能背后犯罪，所以神刑罚他。因此他就质问他的丈夫：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从某角度来讲，他这个质问是给他们有盼望。如果约伯是犯罪，神刑罚他，只要他认罪悔改，神就会赦免他，或者神就会收回成命，减轻他的惩罚。这样他们还有将来，还有希望，还有曙光的。所以妻子就质问他：为什么你仍然坚持说自己是纯正的？为什么你不悔改？你一悔改认罪就可以化解困局啦。其实这个想法是相当合逻辑的，神不会是无缘无故地加害你的，只要你悔改，我们就有得救了。如果你真是纯正的话，无罪的话，神不会这么没理由的，神会无缘无故地攻击你，将你的财物、儿女、健康全部夺走的。假如神真是一个这么残忍的上帝，你是无辜的、虔诚的，神仍然对你这么残酷，那么妻子继续说一句，其实都有道理的。妻子就说：如果神是这样的话，你不如就弃掉神死了吧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个妻子的讲法都很有道理，很合逻辑。约伯的痛苦就是在这里，他的妻子那个逻辑，他那个神学，就将约伯 困在这个框框里面，定了他罪。他说如果你不是犯罪，神会这样惩罚你的。这个的神学论点就好像他三个朋友的论点一样，传统的犹太人神学。约伯痛苦不单止失去财物、失去儿女、失去健康，而且是被他自己妻子去指控，失去爱、失去信任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的儿女死了，你的妻子还在旁边来到指责你，当然你犯了罪了，所以你的仔女才会死。表面上你很虔诚，但你背地里面做坏事，现在呢连累我们一家。假如你听见这番话有何感受呢？圣经说约伯并不以口犯罪，是因为他戴了一个正确的眼镜去看发生一切的事情。他知道在神万事非偶然，都是他掌管万有。他回答他妻子说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？约伯明白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，福与祸、赏赐与夺取都是源自神。神赏赐给他，神亦都可以随时收回，因为神是真正的主人。假如我问 Conway， 你经常去旅行，不如两个礼拜借个车给我用啦。咁两个礼拜完咗啦，翻嚟嘅时候，我就话：哇，乜你要攞翻部车咁孤寒，继续俾我用啦？咁唔合理嘅，因为呢部车原本属于佢噶嘛。问题嘅核心就系约伯嗰500对牛、7000只羊、3000只骆驼，属于边个？边个系真正嘅主人啊？你嘅银行存款，你嘅股票，你的职业、你的仔女、你的家人，你身上所戴的首饰、金银珠宝，甚至你副假牙、你的眼镜，哪个是真正的主人？如果说你自己是主人的话，神要收回的时候，神就是无缘无故的击打你，不公平。但如果神是真正的主人，他就有权随时收回，我们没权去质问。赏赐的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约伯还有另一个损失，第三段就是约伯失去信心和友情。11节，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、舒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所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各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安慰他。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。各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他们就同他7天7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这些举动啊，放声大哭、撕裂外袍、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头上，都是中东他们哀哭同情那个表现，真情流露。三个朋友不说得的，患难见真情，他们都是忠诚的朋友，他们就约好三个人从不同的地方老远去探这个老朋友约伯，去安慰他、支持他、鼓励他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三位的朋友陪你7日7夜，坐在地上一句话都不讲陪你，好难得。不过这三个朋友有两个的问题，第一个就是他们神学的问题。他们的神学就好像约伯的妻子一样，将神放在框框里面， 他们认定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加害于约伯，所以约伯一定是犯了罪才会得到这些刑罚。因此他们不断在劝约伯，你悔改吧，你认罪吧，你就会得赦免。如果你还不悔改，还不认罪，你将会受更重的刑罚。这个是他们神学的限制，将约伯放在这个框框里面。三个朋友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本身没有经历过约伯的苦难，就随便来到评论批评约伯。英文就叫这些人叫做 armchair critic， 扶手椅的评论家，坐在这里很舒舒服服坐在个扶手椅里面，就笃口笃鼻的指责约伯，来到从头到脚去批评他这样错那样错。但到有一天，如果他们自己有同样经历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不同完全不同的看法了。我们未经历过人家所经历的痛苦，或者失去了配偶，或者儿女早死，或者我们自己未患过绝症，我们所说安慰的说话可能只不过一套的理论，很空洞。究竟哪个才曾经经历过这一切无缘无故的打击，又能够了解我们的呢？约伯预表了新约的耶稣无缘无故的被击打，耶稣口里面没有犯罪的，但是却被耶和华击打，成为代罪的羔羊。他来到这个世上受尽诸般痛苦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罗马的兵丁唾弃，将荆棘冠冕压在头上，在十字架头顶钉着一个罪状，犹太人的王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，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一个无罪完全的人被神无缘无故击打。所以耶稣了解我们所遭遇的苦难，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说：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在约伯记里面，我们看不到神向约伯去解答苦难的问题，神没有跟约伯解释为什么你会受这些苦难，神没有讲到天庭上边撒旦那个控告，神只是叫约伯你看看我的创造几咁伟大。同在圣经里面未必能够解答我们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些咁不幸的事，家庭有咁多不公平不愉快的遭遇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公司，甚至我教会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发生呢？神未必逐一解答，但是神必定与我们同在，最重要的不是为什么，而是怎样去面对。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慈爱的神，他亲自道成肉身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，所以他了解你与我的苦难，神经历你与我所经历的痛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怎样去面对人生各种的得失呢？究竟你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呢？你信心是否基于神给你的赐福，有健康的身体，幸福的家庭，孝顺的儿女，还是信心的基础 是这位赐福的神，他赐福他亦可以赐和，他赏赐他亦可以收取。究竟你人生的主宰是谁呢？你是否认为自己拥有这切吗？还是你深深相信耶和华才是你的大老板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从我们出生到我们离世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承认凭我们的脑袋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想不通，凭我们眼睛很多事情看不透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会问为什么，但你不一定解答我们的问题，然而你应许你必定与我们同在，在苦难当中你在我们身边同我们同经过，扶持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愿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信心不是基于这一切的祝福，而是基于赐福给我们的神。当我们人的说话停止的时候，愿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